九纹龙使劲请朱武他们吃酒，哪知道被官兵突然包围史家庄。哎呀，事出突然，毫无准备，等官兵这一喊呐、可把史进吓了个不轻，赶紧把酒杯放下。来来，怎么回事外头？有人慌慌张张跑进来，回庄主的话可了不得了，官军把咱们庄村包围了，口口声声要捉拿你们。啊，史进这脸就变了色了。朱武呢，他们一开始还对史进有点怀疑。我史庄主，这怎么回事？莫非你使的是稳军计不成？哎呀，史进说，上有天下有地，我要有那种心，叫我临危不得好死。这一定是有人到县衙出手了，快点集合人马。咚咚咚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梆子也敲，锣声也响，无奈远水不解近渴呀，集合了半天，凑了不到100人，都是本庄的，远地方来不了啊。史进披挂整齐，领这几个人登上庄墙往外观看，一瞅果然是官兵，来了有300-400呀。为首的这人是个矬胖子，50挂龄，满身戎装，手提双刀。史进还认得他，一瞅是华阴县的县尉陈德老爷。这县尉是什么呢？就是本县的武官，维护地方治安，捕盗捉贼的，就好像现在的这个公安局长。手下领着马快班头，率领本地的军兵。因为史进经常出入华阴县，那也是人五人六的，跟这陈德老爷都认识。这史进就问我，陈德老爷，你无故发兵包围我史家庄，所为何故？陈德老爷在马上抬头看了看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是史庄主啊，大郎，咱们都老熟人了，明人不做暗事，有人把你告了，你勾串少华山的贼寇，你这胆儿有多大呀？按说你们家家趁人直，吃喝不愁，你干点什么不好？你为什么跟国家的反叛勾搭连环？难道你不怕抄家灭门吗？史进把眼睛瞪，胡说，这是诬陷我，没有这么回事。大郎，不怕你不认账，你看看这是谁？闹了半天，这陈县尉后头带着那兔子蹦李吉呢，这李吉呀、还骑着一头毛驴，这小子仗着胆儿在后边出来了。史进，你不认账也不好使，我是人证，我到县衙门出手的，赏钱我都得到手了，我可告诉你，你不认账不好使，你跟山贼往来的书信落到我手了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说着他把这个信掏出来晃了晃，那当然那上写的什么看不清楚了。史进就纳闷，回过身问朱武，我大哥，我约你们上这喝酒，你写回信了吗？
写了，
交给王四了。那王四怎么说没写回去？带王四，有人把王四掐吧起来，推上庄墙。那庄墙也宽的，铺的木板，并排都能走2辆大车呀。史进看了看王四，我来问你，到底写没写书信？你怎么说没有呢？
到了现在，王四不敢不说实话了。哎呀，回庄主的话，奴才罪该万死。回信让我丢了，因为我喝酒喝的太多，在树林里睡着了，醒来之后书信不见，我怕庄主责怪于我，因此我说的是瞎话。
哎呀，奴才呀，你可误了我的大事。 史进也是火爆子脾气，回手拉过一口扑刀来，把王四脑袋砍下去。狮子现在不认账，不好使了。史进吩咐一声：“带马抬牢。”史进飞身上马，三位寨主也上了马。史进就说：“各位啊，这家伙没法待了，金银细软你们随便拿吧，放火把房子点着。”老史家祖祖辈辈在这住了十几辈子，传到史进这辈儿，付之一炬，咔吧咔吧烧的直响啊！史进的眼泪也掉下来，心说：“祖宗在天之灵，我对不起你们呐，我没有办法，反正这个家我也住不了了，也不能落到旁人手里头。”这着着火，史进吩咐一声：“开庄门！”冲，庄门开放，不怕死，你在后头跟着，玩了命了。史进眼珠子都红了，到了现在无所牵挂，挥马抡刀是直奔陈县尉。这陈县尉深知史进是一条大虫啊，那老虎，他不敢硬碰硬啊。一学马躲到高坡指挥，让军兵往上冲。军兵可倒了霉了，碰着就死，挨着就亡。耳聋中就听见噗噗，哎呀，噗噗，叽里咔啦，叽里咔啦，叽里咔啦。这史进往前一冲，一溜胡同，大刀一晃，几颗脑袋就落地。这一眼看着李吉了，据说个王八蛋。我家破人亡，全是你给造成的，我焉能留你？抡刀在后就追。这小子一看史进追的，吓得都拉裤子里。哎呀，救救我！哎呀，救救我！他那驴能跑多快？时间不大，叫史进给追上了，一刀把他劈于驴下，还不解恨，咔嚓咔嚓又砍了四刀。在这时候，神机军士朱武、跳涧虎陈达、白花蛇杨春把马步扳头也给宰了，杀了条血路。兄弟，快跟我们上山吧。史进一看不敢恋战，那个军队再来了支援的可怎么办呢？就这样，他们杀条血路退上少华山。到山顶先得洗个澡，换衣裳，然后往大屏上一坐呀。神机军士朱武吩咐直办酒席，给史庄主压惊。在酒席宴前，史进眼泪掉下来，哎，没想到我九纹龙落到这步田地，我对不起我的祖宗。顿足捶胸，嚎啕大哭，这三个人也沉默不语啊。后来劝呗：“大郎啊，看来这个事儿怪就怪我们哥仨，我们给你找的大祸，我们实在对不起你。这样吧，咱们山上颇有积蓄，过一阵子我们花钱派人重修史家庄，你的损失我们加倍包赔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嗨，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我得罪了官府，杀了那么些的官兵，朝廷能放过我吗？我还能回去过日子？这不笑话吗？可也是。那么既然这样，石庄主，你干脆也落草为寇得了。干脆你在少华山做大寨主，我们大家保着你，你看怎样？
不行，三位啊，我说这话你们别不爱听啊。
我家世代都清白之身，我怎么能落草为寇？我这就玷污我祖宗的名声，我不能干这事。
哎呀，既然你不干，那怎么办呢？
哎呀，我方寸已乱，让我好好想想。书说简短，史进在少华山呢住了有半个多月，后来听着信儿了，官兵也退了。那官兵 现在是寺外严加盘查捉拿三个寨主和史进，现在属于朝廷的要犯。哎呀，九纹龙这心里呀、啊、堵了个大疙瘩呀。这天吃早饭，他跟三个寨主说：“三位啊，我打算告辞。”“
啊，你要离开少华山？”“
对。”“
那么请问你投奔何处呢？”“
昨天晚上我想了，我授业的老恩师叫王静啊。半年多以前，我老师临离开我的时候说的清楚，他赶奔延安府投奔重粮经略使。我看呢，我还是投奔他吧。我们师徒没得说，找晚饭吃恐怕不太难。另外呢，也是个正经的差事，到了边防山高皇帝远，也没人认识我。等日久天长了，这个官司啊就逐渐的淡化了。我打算上延安府。”三个人听完了，沉吟良久啊。朱武就说：“我庄主啊，宴路之上军兵是严格盘查呀，你怎么顶烟上啊？万一要把你发现，剩下你一个人人单势孤，恐怕凶多吉少。哎，我注点意呗，别听他们咋呼，我不走大道，走小道，反正这条路我还是比较熟悉的。”史进这个人呢，说怎么地还就怎么地，九条牛拉不回来，就这么的，他非要走不可。三位寨主苦留不住，最后给他拿了不少银子。史进说：“不不不，我带这么多些钱没用，相反的，财白动人心，恐怕还引来杀身之祸。我带50两吧，多了不要。”就这样带了50两银子，换好了衣服，神机军师朱武把心爱的一口佩刀赠送给史进。哎，史进还真喜欢这把刀，黄澄澄的托盘，大黄的挽手带，这口刀分量也真合适，钢口也非常快。他挎好了腰刀，又在兵器架子上挑了一口硬手的扑刀。你要说扑刀是什么呢？刀脑的刀杆一边长，哎，这玩意儿走路拎着的比较方便，比大杆刀还短，比单刀的把还长得多。这万一遇上歹人，遇上豺狼虎豹，那这玩意儿使起来得心应手。就这样，史进跟三位寨主告辞，相处多日，恋恋不舍呀。三位寨主一边送一边掉眼泪呀。后来史进说：“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呀。”说两座山到不了一起，两个人见面的机会还是有的，但盼着咱们早日团聚。这三位寨主也掉着眼泪说：“沿路保重啊，如果到了延安府见着王教头，无论如何派人给我们捎了个信儿也好，让我们放心。”最后是洒泪分别，安下朱武、陈达、杨春，回少华山咱暂且不提，单说九纹龙。这史进呢，恐怕有人认出他的五官貌相来，戴着一顶大帽子，是白色的范阳毡帽，把眼眉都盖上，两根飘带系紧了他，身上有大斗篷，手里拎着扑刀，挎着腰刀，下边是多尔麻鞋，打着裹腿，干净利落呀。20多岁正当年，现在是义无反顾，一心一意赶奔延安府去找王静啊。沿路之上受了多少苦处，资不必说，风餐露宿，躲躲闪闪。这一天终于来到魏州，魏州属于州治，这个大地方。进城之后，史进一看呀， 三街六市买卖兴隆，人来车往，非常繁华。走了这么多日子，就属这地方大呀，所以这个心呢也痛快了不少。另外使劲一想，这是魏州，属于边境的地方，山高皇帝远，华阴县西安府恐怕那势力也达不到这，我那点事儿到这肯定是淡薄的，谁知道我是谁？因此他这个胆子也就壮起点了。在正阳大街上来回溜了两趟，一看旁边有一座茶楼，心说喝点水吧。到了茶楼上，找张桌他坐下，伙计擦抹桌案，把水沏上来，摆了几样点心，他把铺刀往旁边一戳，把斗篷解下来往桌上一放，大帽子也摘下来了，纽帕都解开，让他松快松快。等伙计蓄水的时候，他把他叫住了。伙计，这是魏州吗？
啊，是啊。
我这有没有经略府？
有啊。这经略府就在这儿，出了我们茶楼不远，就是经略府。
我跟你打听打听，经略府有一位从东京来的教头，叫王进。有个王教头吗？伙计一拨了脑袋，哎呀呀呀，咱们跟官府不常打交道，这不清楚。再者一说了，那教头多了，光姓王的就五六个，谁知您问的是哪个呀？从东京来的，谁知是从东京来的还是北京来的，不清楚。哎呀，使劲一看，问不出来就算了。等一会儿我喝完水啊，亲自到经略府打听打听。如果我老师不在这，我再接茬奔延安府。
哎，正这么个事儿，就听楼下喊：“楼上让座！”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
你说这位这个脚步有多沉吧？他往楼上这一迈步，这座茶楼都颤三颤，晃三晃。再看一人挺身来到楼上，伙计赶紧迎上去了。哎呦，提辖大人，您今儿个怎么这么闲在？赶紧请坐，请坐。
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这两天没事儿，放假，好好喝点茶水，拜拜火。皮侠大人，您往这儿请。
就在史进对面的桌子，这主坐下。
史进一看，嚯，好大的托儿啊！
见这位平顶身高九尺左右，肩宽背厚，膀炸腰圆，
就这腰赶上自己仨腰粗了，就这坨毛泡也得有300斤呢、啊。头上戴着绛紫色的冠巾，身上穿着英格绿的战袍，腰束战带，挎着一口弯刀。
这位还纸糊的驴大嗓门，不吵吵不说话，
嗡声嗡气的，震这个楼啊，嗡嗡都起回音。
使劲暗挑大拇指，好，真是英雄气概。正这时候，伙计过来了，把水给沏上，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来到使劲近前，问这位客官，您不是打听教头的事儿吗？
您问这位，这位就是经略府的提辖官，他肯定了解情况。
史进一听，可不是吗？赶紧站起来，来到这个胖子近前，躬身施礼：“大人在上，小人这厢有礼了。”
使不得，使不得，壮士有什么事儿吗？
请问阁下，您是经略府的皮侠官吗？
啊，对呀、啊。
尊姓大名？
嗨，我姓鲁啊，我叫鲁达。
哦，鲁皮侠，能否赏脸到我这边坐坐？
哎，当然可以了。伙计，把我这壶端过去。
使劲吩咐，把这壶全涮了，重新泡好茶，不怕贵。 重新换了茶水，史进跟鲁达对面坐好。这史进才说：“鲁提辖，我跟你扫听一个人，这人当初在东京做过80万禁军的教头，姓王，叫王进。听说他离开东京到这边来了，不知道在不在经略府。你跟王进什么关系？那是我授业的师傅。你叫什么名？我叫史进。
史进，你是不是住在史家庄？人送绰号叫九纹龙。
啊！您怎么知道？哎呦，兄弟，
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九纹大名金庆得见，三生有幸啊！
鲁达说着，把史进的双手攥住，这路摇啊！鲁提辖，您怎么知道我的名？
嗨，我就听你老师王进说的。王进跟我是好朋友，我们不分彼此。你打听我，你算打听着了。
哦，那么我老师可在魏州？
不在。一开始他到魏州来过，后来啊他又走了，现在在延安府，在镇边使仲良手下身为教头，现在混得不错呀。
嗯，
你要找他，你还得赶奔延安府，还得走400多里。这个经略府没有他。
哦哦，史进点点头，要这么说就有着落了。400里地不算远，几天的功夫我们师徒就能见面了。
哎，史大郎，听说你师父住的你们庄上教你功夫教了半年，他见着我之后盛赞你的功夫出众啊，我相信他是个老实人，不说玄话呀。我怎么样，在魏州多住几天，咱们盘踞盘踞，吃喝我包下了。史进一看这鲁达呀太开了，是个交朋友的人，出门在外遇上这样的人，那心里他觉着非常高兴啊。茶水喝个不得离，鲁达说话了：“我说你是我兄弟吧，我算你哥哥，走，咱们吃酒去，光喝茶淡了吧唧的有什么意思？伙计，给记上账，月底一块算。”“
好嘞，您来。”
就这么的，鲁达领着史进，拎着朴刀下了茶楼，赶奔饭馆。一边走着，鲁达一边说：“
我留下你了，一个月之内你不行离开魏州，咱们得好好的喝喝。”
正往前走着，十字路口围着一伙人，把交通堵塞了，过不去了。二人站在人群后边往里观看。九纹龙不看则可，一看大吃了一惊。